三二一，
いらっしゃい。
阿拉棒、焦糖布丁、鸡蛋的那个蛋液、蜂蜜、瑞士卷、
绞丝卷、
鸡蛋饼、奶油、黄油、
培根、
蛋白、糖、
全蛋
蛋、老油条、鸡蛋薄饼、烧饼干、
布朗尼、蛋糕、冰淇淋、
麦旋风、
雪糕、冰棍、雪巴、奶蛋、
植物性的奶油。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我的食堂》啊。我们这期的关键词呢是烘焙啊。我是入坑不久的四零萨满。
我是掉在坑里很久的玄二。
所以呢，我们这期要讲什么呢？要讲一个听起来就很洋气的东西啊，这个烘焙啊。最近呢，其实。我入这坑呢，就跟我入其他的坑的过程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我媳妇儿说，我想学这个，然后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她就不学，然后我就开始玩。对，所以呢，我这个一个烘焙新手。
你有一个好媳妇儿。
我有什么？
你有一个好媳妇儿。
啊。
督促你学习各种各样的新技能。
可不咋的，对。然后我今天烘焙的主题呢是什么？所以说我说烘焙的主题呢，我要说方子。
方子，你有什么方子呀？
不是说我有什么方子，而是我前些日子做了一个新手可能都会犯的错误，就是。这方子是什么玩意儿？我他妈自由发挥不就好了？然后发挥完了，那东西没人吃。
错了
啊！就是做那个、
观点不同意
啊，不同意。
其实大部分对大部分入坑的桶子们来讲，其实都是很遵守方子上面的配方的，不会有你这样天马行空的行为的。当然中式的除外，因为中式的你也知道了，什么东西都是少许少量酌情。
对，其实
但是你入
其实一开始按照方子我做过几个东西啊，做过一个什么阿拉棒，还是叫卡拉棒那个，
对，还做过直播，
然后做过一个焦糖布丁啊，鸡蛋的那个焦糖布丁啊，而且做的都是大成功。对，大
场外指导的我急的有
大成功。对，其实做的都还是不错的，而且那个第二次那个做阿拉棒的时候，我还稍微自由发挥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在那个最后他不应该刷蛋液吗？但是我嫌刷蛋液完了有那个鸡蛋的那么一股子味儿，所以我刷的是蜂蜜。所以烤出来之后那个颜色啊，就是比刷蛋液的颜色要好，要深，它有点像那种焦、
就是、
焦糖的颜色。而且
然后因为因为蜂蜜小孩子是不能吃的，所以最后给猴子做的磨牙棒全进了四零的嘴巴。
对，而且它那个蜂蜜本身又比较甜嘛，所以它烤出来的那个甜味就更多了一些。整体做出来其实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呢，后来呢，我做了一回那个叫什么瑞士卷儿，是叫瑞士卷儿、
对
对
对对
对，
也可以叫小四卷，
也叫小四卷啊。 然后第一次呢其实是按着方，完全按着方子做的，还可以，其实是吧，就是可能是因为我那烤箱的原因，然后那个皮有点干是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上下分层了是吧。
哦对，上下分层了，皮还有点干。
嗯
啊，
就一半熟了一半没熟。
也熟了，就是
也熟了。
对，就是它等应该是熟的慢，结果就变成那种比较黏糊糊的状态了。
啊
对。然后第二次呢我就决定，我做出了一个非常我认为很聪明的决定，那就是减糖。对，然后就本来上一次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小丝卷，这次就变成了鸡蛋饼。对，然后就彻底的没法吃了。然后就是那句话，就是自己做的小丝卷
含着泪
跪着也要吃完。对，然后我就那一晚上吃了不是三片是三条小丝卷。对，而且那个奶油，而且因为那个奶油打发了你也搁不住，所以我那天晚上的卡路里严重超标。
其实你会发现所有做完的东西你必须要当天吃完，尤其是失败的作品，因为你隔一夜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去碰它了。
而且那个哎，但是后来我再剩下的那个淡奶油确实又剩下了一些，然后我给它打成黄油了啊。
嗯，
对，
是我给你那个方法是吧。
对，就是已经打发之后然后继续再打，然后把里边的水都打出来，
把水油分离。
对，水油分离，然后剩下的，但是它这么打出来的不像咱们买到的黄油那么韧，它还是比较散的一种状态。
嗯，
而且到打到那种比较散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就按咱们常规的自己在家的方法，所以我打完之后给它搁在冰箱里，就是让它用冷的方法让它凝固了一下。
你洗了吗？
啊，还要洗吗？
要啊，它就是你不是打到没，我其实是没有做过，但是我有仔细看过那个方子，就是说你在打到水油分离，就是碗边上不是全是凝固状的颗粒，然后下面是水了之后嘛，
嗯，
你把结在碗边那一圈的膏状的那个油脂全部凝聚在一起之后，用干净的水要冲两遍到三遍，直到你冲下来的那个水已不再浑浊为止。
哦，我没做那步，我就把那些，它其实有点半膏状，有点半颗粒状了，已经是，就那种都给收集在一块儿，
对，就是那，
然后拿锡纸给包起来了。
嗯
嗯，其实我觉着还可以。
第二天早上就煎培根了
啊。
我说你第二天拿黄油煎培根了吗？
啊，对，其实还可以，还可以。
对，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浪费
淡奶油
的
方法。嗯，其实，嗯，还有不浪，我那个淡奶油也在冰箱里搁了两周多，差不多，就是开封之后。
嗯，开封之后把它，就是尽量把空气挤压出来，然后封好，应该可以，就是不去动它，不会经常就是拿出拿进，让它冷热交替的话，是可以放好久的。
对，那一升的我其实就用了两回，就一回就得用半升差不多。嗯，
反正你也都吃了。
反正对，反正我也都吃了。对，所以我今天到底要说什么呢？对，我就要说方子。啊，嗯。这个至于为什么要说呢，就结合刚才我这些一系列的英雄伟绩啊，大家应该可以听出来，就是当你在某些事情还没有驾轻就熟之前，不要随意的凭自己的想象去更改它的正确的流程。对，其实我减糖那会儿你不是跟我说减糖之所以会做成鸡蛋饼，就是因为我减糖减的嘛，它等于那个糖 是可以起到让那个蛋
稳定的作用，
稳定让蛋白更稳定，让它更蓬松的一个状态嘛。
对，
对。然后，而且后来还有一后来，哎呦，后来还有一个错误，就是那个是那个蛋白还没有打出泡就把糖加进来，结果就怎么着也打发不起来了。
你是把所有的糖都加进去了吗？
对，我应该是分次加打蛋白的时候，我是一下都加了。
啊，
嗯，而且应该是先把蛋白打出泡，然后再开始加第一次糖吗？
家用打蛋机功率比较小，就是最好是严格按照这样的步骤来。
嗯，
但是如果是在专业的饼房里做的话，有些就是全蛋打发的话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调料全部混合好之后，然后直接打。
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网上的方子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方子就是说什么湿性打发、干性打发，它又没有配一个很好的图，所以有的时候掌握不好那个度。
嗯，就这点来看的话，某只的博客其实还是不错的，他把每一步拍的都还算比较详细，我觉得。
嗯，
一般新手烘焙的话都会去看他的博客。
对，对，看谁的博客呢？就是看我们我留食堂的博客。对，新手一般都会来看。嗯，所以呢，我就是这个方子吧，就真的就对这件事来对我来说，触动很大呀，就结合到我的生活工作中，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是不是？
拉倒吧你！
不，真的是，我现在就是，就怎么说，就是做技术这行，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就是做技术这行，也做了，现在这行也做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而且经常会碰到我需要带新人的这种事情会发生啊，就是年前我在被坑的，我就继续啊，就海尔一声黑了，我现在就是被海尔坑的那几个月的时间，带了几个新人，带了大概3-4个新人吧，就带了3-4个小弟在手底下干活啊。现在
你也是有小弟的人
啊。
你也是有小弟的人，大哥。
对，我就是那个金链大哥啊。那个就是带小弟的时候，现在想就当时没太在意啊这件事，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做烘焙，因为做烘焙其实是我从青岛回来之后，再去回头看当初带小弟这个事儿吧，其实里边就有一些，跟这个境况很像的东西。
减糖的做法
啊，
减糖的做法，
对，就是一些想当然的事情，就是当你因为那些小弟其实就是，甭管他简历写成什么样，他 一写东西，大家我们这种老油条啊，就马上就能看出来他大概工作了多长时间，就是其实就跟我做烘焙一样，就是个新手，你可能，狗屎运成功过3-4次，但是你终归你还是不行嘛。所以当你在某些情况下你想天马行空的去不按着常理去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跟我这个似的，那个那玩意儿它本来是一个宣乎的那么一个东西，结果让我做成一个跟死面饼似的，他等于就完全的失败了呀。所以
这个就是中餐跟西餐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还不是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
我说
就是你当一个事情你还没有做熟练之前，你不要去把它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让它觉得它可以变得更花巧，或者说让它可以觉得让它变得更酷，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必须要先掌握诀窍才能去创新。
对，就是先熟能才能生巧。
对，
当你生完巧之后你才可以去创新，是这样。虽然说 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是很酷啊，因为其实像我做我们这行的都是，哇 ，it's so cool，it's very very 什么 really fucking cool 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很多，除非你真的是天才，那就没办法了，那谁都没办法。你要真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就得把基本功打好了，然后你再去做。其实看那个，哎，咱们这电影段都看过，就是《灌篮高手》这个片子。里边樱木花道虽然说自称是天才吧，的确他有一些天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中后期的时候，他非常努力的去练习，大家都出去玩或者什么其他的时候，他被那个安西教练安排投，就是练那个定点投篮嘛，练了就是上百次。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定点投篮其实对于一个篮球运动员就是基本功嘛，等于你如果放到烘焙里边，那等于就是一个类似于方子的东西。然后我们工作中也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打基础的基本功的东西。
类似于你要把奶油打到什么样的程度？
把奶油打到什么程度？
对，奶油或者蛋清都可以吗？并不是所有的奶油都是需要打发的呀，也不是所有的蛋清都是需要打发的。你打到几成发或者是多少湿性的泡，然后要做什么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才跟定点投篮比较像。
不是、哎，对，就是，哎呀，
基本功嘛。
完了，我把自己绕进去了。
就是基本功嘛，对吧？
或者，那还真是，我可能举《灌篮高手》这个例子不合适，就这个定点投篮这事儿，它是基本功，方子就是按部就班。对，我能往回搂，这个，其实是这样，他练习投篮，那他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他应该是按照顺序来的，是不是？有点牵强。
其实说的没错啊，它就是一个基本功的练习嘛，无论你是运球的练习还是投篮的练习，都是一个最基本的。你只有先把球运好了，单独的练运球，然后单独的练投篮，然后你才能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一个运完球之后再投篮的动作。然后就是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奶油跟蛋白的打发也是这样的，你只有先把蛋白打好了，或者说是先把奶油打好了，你才能进行后续的步骤，比方说是跟其他的面粉搅拌起来做一样成功的作品，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一直想不太明白，就是蛋白打发了，然后蛋黄再单独打发，不是，对，然后之后
蛋黄几乎不用打发，
基本不用打发，就是搅拌，把糖什么都搅拌进去，搅匀了。
对对对，
但然后之后又把什么面搁在，一般都是先把面和蛋黄搅拌吧。
对，
然后再把蛋白分次，然后放到蛋黄里搅拌。这时候其实，
对，
我感觉那个蛋白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那它肯定比你不打之前要好。如果你也可以试一下，你在自己在家做个鸡蛋饼什么的，你如果把整一颗蛋敲下去，把面粉拌进去，跟你打发过蛋清之后把它跟蛋黄跟面粉拌在一起，那个体积膨胀度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你这个想法好，我下次用这种话做那个鸡蛋薄饼试试，看能做成什么样。
你这想法也不错，我也没想过。
但是其实，哎，就是麻烦。对，哦，对了，其实我那个加糖那个也是着急，然后可能也有点怕麻烦，所以一下把糖都倒进去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不按照方子做嘛，就没必要说找这样找那样理由。其实我就有点怕麻烦那种感觉，就说。反正也要把这些糖都加进去，那我干嘛要分三次或者四次去加呢？我就一次都加进去不就好了吗？
你只有这样实践过一次，你才会老老实实的分次加。
对， 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嗯，觉得是这样的。
嗯
哼，嗯哼。
哎呀，为了你的房子，我还把我的葵花宝典给调出来了。
啊，多好啊！那你也熟悉熟悉。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个烤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但是感觉确实是不太好。
你那个烤箱感觉好像太小了。
嗯。
然后就是说，它放在中间层的时候，你如果把烤盘也换不深，只有这么薄的一片。
嗯。
假使它换深了，然后它，你一个蛋糕配下去，那它离上层的距离我感觉就太近了。
嗯。
如果它不换深的话，那永远就是这么一个薄片。
嗯。
适合做千层，但是千层饼根本就不需要烤箱来做，
其实适合做小饼干
锅而已。嗯，对，小饼干还可以。
嗯。
就是做蛋糕可能会有点欠缺。
对，其实我之前做那阿拉棒什么都还挺成功的。
嗯，
是吧？
或者以后这么薄的薄片，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布朗尼。
嗯啊，布朗尼应该悬吧？
布朗尼可方便了，就是适合你这样子。
嗯
嗯，怕麻烦的人。
嗯，不，我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怕麻烦了。可以，他分一百次加，我就分一百次加。
其实我挺怕的。
嗯、
布朗尼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
嗯，
就是黑巧克力、黄油、水、糖、蛋、
嗯，
然后面粉，还有一个核桃碎、
嗯，
只要把这些都弄好了，然后全部混在一起，搅搅匀，然后塞进去就可以了。
嗯，很方便呀。
对啊，对啊，这可方便了。只是吃的口感就是并不像，如果喜欢松软口感的人，他就是很不喜欢吃布朗尼的，因为他那个口感一点也不是那个蛋糕海绵体的那种感觉。
嗯，哇，海绵体这个词好邪恶啊。
啊，
嗯，没事，你要不懂你要不懂就不懂吧。
但是可以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嗯
嗯，如果你手里有块布朗尼，你感觉不是很好吃，那你就就地在旁边买个冰淇淋，然后把布朗尼弄碎了，不要弄得特别碎，放进去可好吃了。
嗯，哎，其实我一直想自己在家做一次那个麦旋风，我想尝尝是不是也那个味儿。
可以啊，并不是。
其实那只要做冰淇淋就可以了。
在家做，对对对，就是冰淇淋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很难的那个步骤、
嗯、
但是它对机器的要求确实会有点高、
嗯、
如果你在家做，我也没有尝试过去买一个冰淇淋机，所以我并不知道冰淇淋机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想象一下，就是你将冰淇淋的液体冻到冰箱，然后隔一段时间拿出来搅打，然后再冻再搅打再冻再搅打，一个会比较麻烦，二则就是我觉得还是不会像真正的冰淇淋机是一边制冷一边搅打，这样出来会更柔顺顺滑。
嗯，其实我觉着吧，就是就直接搁在冰箱里冻上就可以了，你就不用做成那么麻烦，就做成雪糕是就可以了。
嗯，但是
就反正自己吃嘛，吃的开心就好。
但是你有可能也会分层吧？
嗯，应该会、
我也没试、
应该
可能会有一点点啊、
嗯、
但是我没试过。而且你就一定确定能冻成雪糕而不是冰棍吗？那两个口感还是会有区别的。
嗯，只要奶的成分够多应该就可以雪糕吧，因为它雪糕和冰棍不是主要就是那个奶的问题吗？
对对对、
啊、
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做那个雪巴，
嗯，
知道吗？
嗯
做雪巴就是纯用水，然后用那个冰淇淋机就一边 一边搅一边制冷，出来的就是雪巴、
嗯、
然后如果你加了蛋跟奶，那出来就是冰淇淋。其实那个冰淇淋在打完刚刚出锅，嗯，出鸡的那一个瞬间，
出鸡的
瞬间、嗯、那是那我不能说出锅吧，
嗯，
在他出冰淇淋机那个瞬间，它的口感就是跟那个就是麦旋风是一样的，
嗯，
就是无论什么口味，就是它的柔软度就是这样子，很好吃、
嗯、
但是你把它全部咬出来，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放到冰箱里去的时候，再出来就是你平时吃的那些巴西啊那样子的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
其实我经常就是在吃自助餐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个冰淇淋吗？
对对对
对，所以那个冰淇淋其实都特别硬，它可能是为了防止它化了或者怎么着的，弄得特别硬。
不是这样子的、
嗯、
它就是它那个冷柜冻完了，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硬度。
嗯，但是好多那个都挖不动啊。
刚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刚打完的时候只要是那个酒店是自己制作的冰淇淋，它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一定是就是甜筒的那个感觉、
嗯、
软软滑滑的那种，但是它一旦进冰箱就是冻过了之后，它出来的就是
硬邦邦的、
那个、硬的，对、
嗯、
但是也不至于到挖不动，如果你真的挖不动的话，只能说明你的奶跟蛋不够、
嗯、
就是品质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自助餐里边那冰淇淋品质都是比较差的是吧？
要看什么地方自助餐，我觉得三星以上的基本上好像不会出现这样，
就烤伦哥什么的呀、
嗯、我们这儿好像没有、
嗯、就是那种就是五六十一位的那种，
一百以下的对不对啊、
嗯？
五六十一位的那、
嗯、
可能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从它的那个冰淇淋颜色也是五颜六色的，对不对？特别鲜艳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就茶室里那种。
嗯，
那个可能是它，我觉得它相应它用的奶本身，它用的奶可能也不是很好。
嗯。
然后它的，
就控制成本呗。
我以前，对对对，我以前做冰淇淋的时候是不放水的，
嗯、
就是奶跟蛋。
嗯，你只要放水就容易冻成冰了。
对对对、
哦、
然后对那个奶也是有要求的，你用什么牌子的那个奶，
一般不都是雀巢的全脂吗？
好一点也可以用安佳做啊，你自己家里你可以用安佳做啊，然后更好的用铁塔、
嗯、
这些都可以做、啊、
反正外边一般好用的都是雀巢全脂的。
对，其实他用雀巢全脂的那个动物性奶油给你做已经还算不错了。
对，雀巢全脂已经挺贵的了。
对、
啊、
就是我们零买会比较贵，但是它已经是所有动物性蛋奶油里面应该算最便宜的一种了。
嗯，对，然后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做烘焙的时候千万不要买植物性的奶油。
嗯，哦对，
嗯，对，就是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对，就是那个，
对，像多，
就是那个
多美鲜，
多美鲜，对，那个牌子啊，
还有金钻，
真便宜啊！对，大家买的时候，哇塞，这个好便宜啊！然后大家一看，哦，植物性的，嗯
啊，它包括黄油，它也是有这样子，包括你自助餐厅在吃早餐的时候。它的黄油都是三种的，一种两种是动物性，一种是植物性，然后动物性分有盐跟无盐的。
嗯，对，
然后那个就是提供给，因为老外会有很多人是纯的那个素食主义者，他必须要吃那个植物提炼的那个黄油。
嗯，哎呀，这个老外真麻烦啊。嗯、
啊，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嗯，果然是没有水的。
嗯，
就是牛奶，啊、就是牛奶代替了水。
嗯，哎，行了，我这个 part 就结束了，该你了。你对于烘焙这块有什么想说的关键词没有？
嗯，那我想说的就是。 就是我是从一个业余的跟四零一样什么都不会的业余选手开始，到后面就是专门去酒店做了两年的西点师，就会感觉
哇，你这个经验很好，还做过西点师呢。嗯，
但是当你真正就是从一个业余选手变成一个职业选手以后，你就会觉得它并不像你在业余时间玩的时候那样有那样浓厚的兴趣再去研究它再去玩它，就是当它变成了你的职业以后就并不如你所期待的那样美好了。
嗯，
就是你每天会有，因为
你想说的就
是、
就是这个我喜欢就不要把它做成工作是吧，当成工作去做是吧。
其实不能这么绝对，也可能是我的个性并不适合就是说将喜欢的事情化作职业。又甚至是可能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它没有能让我坚持到最后，你觉得呢？但是同志们，我还是觉得就是现在在玩烘焙的就基本上都是小姑娘或者是妈妈，你们在家里有兴致的时候做一下就很好很开心，千万不要也不是说千万不要吧，就是在你没有彻底想清楚之前不要去将它变成你的职业去做，这样你就会丧失了原来你对他的喜爱，你有可能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碰都不想去碰他。
但是吧，好多那种其实一开始也是玩烘焙，然后慢慢的喜欢上，再之后就变成了那种什么
专业级
大师，然后就越做越开心那种，也是有的吧。
对对对，是，对对，有很多。其实应该来说，其实所有的专业级大师他的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的热情，就是他是喜欢这个行业的，他是热爱这个行业的，他可以投入无限的热情进去进行研究，对吧？
对，
如果没有这样的热情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对，所以这个只能说咱们的热情还不够。
对，我觉得在我做了以后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你的热情并不是就是你当时想象中的那么热情
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在你很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将它美好化，你会想象后面美好的事情，但是你完全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你熟悉的地方，你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网红大大们贴出来的照片或者是一些试吃报告，都会觉得啊，它很美好，它很漂亮，它很好吃，我觉得我也要去做，这一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么美好。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热情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感觉其实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好像就是出现频率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其他的还没有人去说这件事情就过多的，就是好多人都说我为了玩游戏我去学电脑去学做游戏，然后结果一下就给自个儿学吐了，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玩了。就
我曾经我小时候看到一个励志，就是说有些男孩子为了玩游戏然后去把英语学得很棒
啊。不是啊，就跟为了看 AV 把日语学得很好是一个意思的。
看 AV 需要日语吗？
需要啊，有那种带剧情的，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那就是为了看原版漫画或者看原版动画把那个日语学得很好，真的。
四零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我日语还没学得很好啊，就是我，但是我认识很、
啊、所以你就是不看剧情的，对不对
啊？什
么？所以你是不看剧情的，对不对？
不是，我的确是，我现在是为了看原版的小说才开始学日语的。嗯，因为好多小说是没有翻译本的。
啊、
嗯哦，对，那个。的确，你如果这个事情是我们证实过的，就是你要去，去那个外国语，就是专门学外语的那种学校或者专业，你去问，就是学英语或者学其他语系的，基本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什么分数或者那种被逼无奈的就不说了，要不然就是因为对于那个语言本身的热爱。但是学日语的好多都是因为对动漫和动
漫
的爱，你知道吗？并不是说对这门语言的爱。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但是好像这种动机去学出来的人就并不讨厌去学日语，这个只能说是爱得太深了
啊。是啊，相反可能学英语的反而没有那么爱。
对，有可能只是觉着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去学英语啊。对，所以我也没法继续再翻译、嗯、
对吧。一个是为了就是说学日语的他就是一个爱好，他有一样支撑着他去学的精神支柱，而学英语的在他没有用这一项技能，可能他以后赚到钱以后他会庆幸他学了这门，但是在他没有用这项技能转化为钱之前，估计他就是感受不到这样的快乐。
对，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是这么想的，但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只能说是一部分。
嗯，
对，有可能各种原因吧，就是
嗯，
觉着以后就业啊，或者说当时确实考试的分数有一些问题啊，但是哎，英语专业的分数低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是吗？
我不知道。不低吧？
嗯，
对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就没往这方面考过。但是我本身是学计算机的嘛，
嗯哼，
所以就跟学日语是一样的，就是同理，我们计算机学院的很多人，计算机系的很多人都是说为了啊，我喜欢玩电脑，那我就学计算机吧。然后结果发现学计算机这个专业跟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玩游戏完全啊，虽然说可以名正言顺的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学校，我是为了学习，但是实际中学习中啊，真是枯燥啊！学计算机真的很，
可以想象写代码的枯燥。
对，而且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五六门的编程语言。
现在语言越来越多了是吧？
不是，学的都是就是经典版的那些编程语言，像 C++ PHP Java 肯定要学， C++ 肯定要学，ASP.NET 肯定要学， C# 可能会学， PHP 肯定要学。对
啊，我完全不懂。
对，所以这个这些东西跟你玩游戏就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其他的那些什么计算机原理、计算机操作原理、什么操作系统原理，对，然后网络基础、网络安全，哎，
可能我觉得网络安全这一块还比较好玩一点吧。
并不好玩。对，我们专业就叫网络安全与监察。
因为听过很多乌云的传说
啊。
乌云
哦哦，那个那都是玩到头了，那些人呢。对，还有什么密码学什么的，我靠，都疯了。啊，
时间差不多了吧？
行，
一会儿39分，39分了。你不是说一人20分钟吗？
你不够，你还得再说，赶紧着。
还要说啥呀？
你怎么着得再说五分钟呢？
其实我想说，最后给大家带，就是夏天到了，给大家一个做抹茶冰淇淋的小方子。
哎，待会儿要不然行，你先说方子，然后你再讲讲你那个西点师那个工作里边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儿的。
好玩的事啊？
嗯。
哎呀，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嗯。没事，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我没有啥不开心的，难道我要说领导骂我了吗？
嗯。
就是，嗯，
那有没有什么黑幕啊？
哎，还真不太有。就是说，我没有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我也会跟大家一样觉得，就是说酒店里的东西有些肯定是不好的，或者是跟外面。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会觉得外面的东西都是
不干净的，
化学添加剂，对，然后都是不干净的，对吧？
嗯。
但是我自己去。I won't be late again.